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啊，就是有一个新的组合，就是小南因为有事啊，就是让我临时来代班。那我呢很高兴有小南的班子啊跟我合作，因为我们应该是第二次合作了啊。那我非常高兴的欢迎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啊，欢迎徐总。
小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生物西雅图生物界资深科学家对吧，李博洋先生啊，欢迎博洋。博洋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现在没有，我们听不到你。博洋你调整一下，就是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先讲的轻松一点，就是今天那个伊隆马斯克，就是他是现在是新晋的世界首富，在他的推特上面发了一首全中文的唐诗啊，七步诗，叫什么煮豆燃豆萁是吧，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他也没有背景，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用中文发推特，为什么发这首诗，发推特，中文推特是不是就给中国人或者看得懂中文的人看的，然后有各种猜测啊，有的人说他是不想中国武统台湾，那有的人说他在世界气候大会上被人家逼捐，要他出多少钱，然后那我就不知道逼他出钱的人跟他为什么是豆萁跟豆子的关系啊。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说这个新闻，然后对这个事怎么解读的。
我是有看到这个报，有看到这个网站上报道这个事情，但是完全不知道他引用这首中文诗到底什么意思，完全不知道，所以无从猜忌，没法说他这个事情，没法评价。
那博洋呢，你觉得呢？
我刚才声音有点问题，所以我没有听到是什么问题。
哦，就是伊隆马斯克世界首富在他的推特上写了一首中文的诗，就是曹植写给曹丕的是吧，就是七步诗，就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没有听说这个新闻？
我好像看了，但是我没有 pay attention， 没注意。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所以大家都在猜呀，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因为他以前马斯克以前推什么火什么，对吧，以前什么什么狗币啊什么都是涨了几十倍啊，这种一推。
他现在推曹植也活不了了，也没什么意思。
曹植也活不了，那这个诗里的意思就是大家可能引起大家关注了。
他 我想我们从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想表达什么意思，这个完全无从谈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他肯定是想写给中国人看的，因为是写给懂中文的人看的，用这首诗。
对，
那到底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完全无从猜起。这个反正只能说明一点，就只能知道的就是他是写给懂中文的人看，推特上发的是给懂中文的人看的，这么个意思。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就是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缺席了两个大会，一个是 G20 那个峰会，然后还有一个是世界什么气象大会是吧？
对，
联合国气象什么的一个
对，
英国
世界气象大会，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有120个国家，有好几万人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参加这个大会，因为各国都在讨价还价，怎么减排啊？都是什么时候减成什么样子啊？然后结果那个习近平缺席了，然后他也没有做视频的演讲，就是只是发了一封那个发了一封信吧，就是也没有宣读啊，这个信也没宣读，就在网站上登了一下，这样子。现在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不去？因为，你要说抗疫或者什么东西，或者疫情啊，或者苏格兰有疫情啊，全球有那么多人，然后如果要做的那个，防疫防好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他究竟为什么不去参加这些会议？那他就去年2020年1月份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国门。
小袁就是
对，不知道你们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不同才行？这只能他自己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个他亲近的人。
人家说，有一种说法是他不愿意在他不喜欢跟不喜欢的人讨论他不喜欢的事情。
这个说法有些问题。你这个。反复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希望大家都在一个船上同舟共济，是吧？这个气候问题、减排这个问题，显然是这减碳显然是所谓你一直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对吧？也就是光是说完之后，该有实际行动，该参与的时候不参与，这不太对，这说不太通的，不是特别合适，大家。
因为现在。世界上他们都说把话说得很重嘛，就是要把现在不收敛就会把地球毁灭啊，然后这个那中国好像也收敛不了或者不想收敛，因为那这个减排减不了，一减的话就断电了，拉着限电啊，现在还在烧煤啊，就这个他不仅不烧，就是做愁的就是没有足够的煤烧，还是要烧煤。
对他这个像这个就这个说的什么，就是这个温室效应这个话题，实际多少还是有些争议的。中国在2015年就是加入那个巴黎协议吧，就算
气候协议，对
气候协议，对，就是他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表明自己参与了全世界的这个什么这个气候问题的这个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哦。
因为中国排放量最大嘛，其他国家就都是它的零头都不到嘛。
对，所以他习近平，我想他根本已经不是很重视这个问题了，他去不去就无所谓。就像刚才你们提到的，就是小袁刚才提到的，就是中国现在还是煤电为主，你比如说那个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说70%的这个能源实际上还是来自于煤电，所以还是这个碳排放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可能就不像中国所说的到2020多少多少年就达到碳中和、碳达峰，达不到这些他承诺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去可能没什么意义。
就是说中国就是现在还是要做煤电来这个来保证一般居民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能源，这是对的，这思路对，应该怎么做？
那是
说实在的，
这个水电跟核电都起不来，对吧？水电这个三峡也有很多的问题，核电嘛，现在技术上也有一些问题，那只剩下煤电了。
对，所以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些年来太强调绿色能源，强调环保，实际上有点太过了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呢。都是口惠实不至。
对
啊，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今天 PewDie Sun Business Journal 就我们本地的商报，普及班商报 PewDie Sun Business Journal 登了一篇采访，就记者采访那篇啊，一个本地的一个华裔的开发商啊、James Wang， 这个挺活跃的这么一个人啊，小院上
对他挺活跃的，对
很活跃的 James Wang 的采访他，问他说，哎，你说你这个讲的这个你盖了一些项目，在建立项目是有那种什么这个 IEE， 就是那个节能环保的那种项目，你到底怎么样？你觉得你这项目到底是怎么样啊？就是大家一般的跟你打接触的人都反应怎么样？这个租的房客反应怎么样？这个银行那些 lender 他们反应怎么样？这个 James Wang 说话说的比较实在的，他直接说，他说这个就花了很多钱，效果真的不好。他说第一，房客并不因为你这个是一个什么特别绿色环保的一个这个楼，我就愿意到你这住，多花钱到你这住，这肯定是不会的。啊，说你要是房租高了50块钱，那一个月高50块钱，人家到旁边隔壁那房接着那房子住，不会在你这住。啊，就说什么意思？从房客、从使用者当中，不是特别在意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环保的这么一个项目，这个住宅，这是第一。第二，他说他跟很多 lender 谈，就是借款的这个金融机构的人，大多数也不在乎，也并不是说，哎，因为你这个东西是搞这个节能环保的这么一个项目，愿意多给你借钱，借给多一点钱。或者我愿意更有兴趣，他觉得说也基本没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呢，这就是在美国，在民主党啊这个势力很大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就是发生这种现象。这个人呢，我觉得 James Wang 这个是很有勇气说出真实情况。这个很多政客都在这，很多政客就是拿这个清洁环保、这个能源这个事情，来给自己就是谋自己的利益，就乱讲很多事情，许了很多诺没做到。那实际上浪费了很多钱。这个死亡前说的意思就是说，我搞的这些东西，所谓环这个什么节能的这种项目，多花了很多钱，多花了30%的钱，实际上效果呢，并没那么明显。第一，使用者不在乎；第二，那些 lender 不在乎。啊，那么政治家现在这些 politician 也不太在乎，所以就是说，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很有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不参加那个，他们那些人在这胡扯的会议也可以，也挺好，没必要去跟他们胡扯。
我因为我现在不是很清楚这个科学的数据或者预测，就是说现在这个排放以后，是不是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然后比如说海平面上升，南极跟北极都融冰川都融化，然后还造成森林山火啊，或者说海啸啊，或者什么东西呢？这些东西就是说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实际上大多数是人祸。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全球合作的话，能够让这个地球更加像以前一点。那么如果造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的话，地球可能就毁灭了这样子。因为好多人说现在地下的东西是老祖宗也好，或者说这个地球几亿年形成的，现在都挖光了，以后到哪里去烧这些东西，对吧？
那个亚光，我接一下你刚才说那话题。昨天我正好还真是碰到一个朋友，他就在 Puget Sound Energy 上班，他就跟我们俩聊天，他就说的，就刚才就是你刚才说那话题，他说这个美国能源部是有 grant 的，就是要做就是一些 commercial 啊，或者说那个 residential 的这些要他们进行改造，然后呢就走这种清洁，就是低耗的这种方向去发展。所以呢，那个 Puget Sound Energy 他们就得找这些，比如说学校，说我可以给你改造，这钱是你不用出，是政府来出。有些 residential 的也有，但是后来我就问了他，我说那效果怎么样？效果他说就不好说了。就是说，是不是真能达到那个拿到这效果？这不好说。但是美国能源部这钱你不用，就最后就退回去。
小杨，我是接着你刚才话讲，就是说，你说到底是这个，就是说这些现在这个温度上升啊，什么环保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因为要节能排放啊，节能减碳呢、啊？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是不是因为这人类造成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人的这个生产活动造成的？你就看到底是不是这个话，你问的这个话问的，看听谁来答。你要是创普的共和党说，就根本不是，说你们这些东西都是胡扯。民主党说就说是，就是因为你们车开太多了，石油烧太多了，煤烧太多了，所以呢温度上升了。就是你看你问谁，对不对？
那有没有科学家研究这个，比如在权威的有一个权威的结论，那么这个 我觉得民主党或者拜登政府也好，这华盛顿州英斯利政府也好，是不是吃饱了撑着，他整天就在弄一个环保。但是现在西雅图好像今天这个马上要下，就是下台的那个市长今天发布了个命令，说要到2050年，现在的碳排放继续什么减少27%啊什么的，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每个单位都可能都有指标。像那个拜登的话，也在一直在这个推动这个不管清洁能源也好，还有那个这个电动汽车也好，这种那么可能会对这个减排有点帮助，这样子。那美国觉得美国做得很好，美国就是特朗普他退出巴黎气候条约，他各个州他们还是很自觉的在做那个这个清洁能源或者碳减排这个事情。然后中国的话就好像没人管，然后你就算国际上签了约他也不遵守，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就比较麻烦。当然我觉得这也去了也没啥用，你就算签了也不会照做的，该烧煤还得烧煤，不然的话大家都拉闸限电可能要造反，对吧？
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刚才你说到底是有没有科学家，有没有一个权威的科学家的一个准确的说法，是科学家的意见根本其实就是不统一的，就没有是一致的意见，说压倒性大家都认为这个节能减排对我们将来温度这个上升能起的遏制作用，能减缓温度上升的趋势，或者说这个烧碳烧煤对温度上升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现在就是两方面观点，科学家方面两方面观点都有，但是没有一种说大家都公认的这个说法比较准确，没有。所以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说张三说这个节能减排非常重要，李四说没那么重要，所以就是科学家就意见就不同，所以无法讲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就是大家都不是很有把握的情况下，还不如有点实际作用。你像中国啊，中国这么多，对，现在冬天来了，要居民要取暖，难道你因为说你要节能减排放减碳就不烧煤了，让老百姓都断电，这完全不对吗？对，所以你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就觉得世界上现在这些政治家当中，就西方包括西方的国家政治家，很多人干了很多，说了很多空的口号，提了很多空的口号，说了很多虚的东西，太多，啊，然后呢，民间当中呢，赞成这些观点的人也相当多，就虚的人都比较多。有些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很清楚，人类不是那么很清楚的情况下，不如先缓一缓，放一放，看一看再说。
对。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探讨。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啊，那么还有一位是，我们这个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想要讨论的？就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下，不管是 local 的还是那个美国的或者中国的， 那我们知道明天是那个美国的选举，然后这次选举是就是本地的选举，没有州也没有联邦的官员的选举，都是那个比如说康迪啊，或者说市政府啊，然后有选市长啊，或者说议员这些。然后你们对这次的选举有没有什么期待？
希望呢这次呢，尤其是西雅图市的市议员的选举和市长的选举呢，能够选出比较合适的这个能够选出比较合适的人来解决目前西雅图现在面临的这些无家可归者的问题，解决这些社会治安日益就下滑的日益严重的这个问题，解决这些这纠纷很多的这些问题啊。现在西雅图犯罪率很高，然后呢、这个、
很高很高，现在 Chinatown 已经连着几个礼拜周末都有枪击案了，太可怕了。就是昨天又有枪击案，有两个人都中枪了，然后好像一两周前还跟我们刚刚那个报了这个新闻，就是一个抱着小孩的一个妇女，就是路过一个地方被人家这个朝着路人一点不相关的人打枪开枪的，太可怕了。
对，我是1988年到美国，1992年到西雅图，到西雅图马上快30年、嗯、这个西雅图是已经变得让认不出来了。这个城市1992年90年代的时候，西雅图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我们在过去的30年来，我们看到东部啊，就东区 Bellevue、嗯、变化很好，变化很大，都发好的方向发展很大啊。我在想起30年前我刚到西雅图来，我就住在 Bellevue， 我住在 Crossroads 那边，我看到这个 downtown Bellevue， 我觉得这就是有那么两三个高，刚才是只有两三个高，没有几个高。你在现在看 downtown Bellevue， 你从
对你现在跟像纽约市的或者跟西雅图可以相媲美，就是楼很高，楼非常多。
对，你从西雅图，你从405号高速公路，你从南边开过来啊，你从那个 Renton、嗯、Newcastle 开过来，开到 downtown 了，你一看感觉很壮观，这个楼是越来越壮观，非常壮观，非常壮观。那么这过去20年来 downtown Bellevue 和 downtown Seattle 这个就变化很大。这发展的就是说这个差距慢慢就差距慢慢显露起来。西雅图那边呢，因为他们政治上搞极左，因为有一些很不负责任的政客，包括他们那些市议员，把很多事情搞砸了啊，所以这个城市呢，西雅图那个城市就是往下走。那么东区呢，这些议员这次我们要选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啊，李瑞麟李先生，他要这次要再选。选白宫市议员，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位这个 Jerry 的 New Havens 也要选、嗯、再选。这两位呢市议员，我个人的跟他们都有接触，我认为这两位市议员呢，白宫市议员候选人呢，都是比较注重发展经济，比较注重强调社会治安，主张给警察更多的经费啊，主张给警察更多权利，要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所以呢，正是有不要有，这是有像李瑞麟、像 Jerry 的 New Havens 这样的政治家、政客也好，啊，市议员也好，有他们这样的常年的坚持，所以呢，才使得 Bellevue 现在呢形势很好、很稳定，所以才使得呢这些大的高科技公司，比方说 Amazon， 比方说 Facebook， 比方说 Google， 都愿意到这边来，这个扩张领土啊，招兵买马，在这里占领很多 office building， 使得这个 Bellevue 这一东区以 Bellevue 为首的东区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形势呢，明显好于西雅图。那么西雅图的人，我觉得西雅图市民作为西雅图市民，你真应该反省一下，你要再纵容西雅图那些政客，再怎么就这个伪善的唱的高调，说了很多骗人的话，再纵容他们这么下去，你这个你就越来越就把这城市变得越来越你自己都不想待了，不想住了，对吧？实际上西雅图市，我个人认为现在是西雅图市长两个候选人，一个是 Gonzalez 那位女士，现在是西雅图市议会的议长，还有一位是这个是我们华亚裔血统的那位就是 Bruce Harry、嗯、这两位人，实际上这两个人都够左的，我个人看法都够左的，他们这两位政治家到白宫是吧都选不上，就是在西雅图那待着，但是呢 对，这我这种观点，这两人都不行，两人我都有接触，这两人都是太弱。这个这个 Harrow 呢，相对说两个坏苹果当中的稍微好一点那个，结果只能给他这么一个定义。所以我希望西雅图市民有投票权的，咱们能听到咱们这个今天晚上广播这些人，明天把你们票投出来，投这个 Harris， 两个苹果坏苹果当中那个不太坏的人啊，没有太多选择。如果你们不想西雅图再继续坏下去，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人。
我们那个，因为西雅图选举有一直很重视，所以前几任市长那个都上了我们节目，就是从那个 Ed Murray 那时候，他后来因为丑闻辞职的，然后现在 Johnny Durkin 也上了我们节目。这次呢，我们请了那个 Bruce Harrier， 然后冈萨雷斯那个是拉丁裔的一个女的那个议员，我们联系了，也联系了，她一直没回。但是 Bruce。也跟我们华人社区非常的友好，我们至少见过三个不同的场合都见过，因为为他就竞选啊，然后这个华人社区都很支持他，因为那毕竟华人社区他像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每个人向他问问题嘛，就是他基本上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些治安问题啊，或者什么清洁啊，或者无家可归问题他都知道，然后呢他至少听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呢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经常会提到我们要解决中国城的这些问题。那这个冈萨雷斯我们谁都见不到他面，那我们怎么支持他呢？没办法支持他，对吧？我们也不知道他，至少他连面都不见了，不要说他有什么政见，有什么观点了，这个东西那么就那就很难说。
我觉得呢，比如说这次选举就要纠正一些，尤其是去年的一些极左的做法，比如说削减警察的经费，削减一半，比如说冈萨雷斯他好像支持继续削减，是吧？本来就已经削减了，
已经削减了，他要削减一半，要削减一半，
还要再削减，这怎么行啊？还有一个就是轻罪化，就是抢劫啊、偷窃啊，1000块钱这就轻罪，所以这个就造成西雅图现在的情况，而且像。小的那个亚光，你刚才说的，你是30年前来的，我是20年前来的，我也是亲眼看着我们这个北边这边的这个变化。原来我记得，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就是 Fred Meyer， 以前呢真是购物的真是好地方，放着音乐，那个非常好的环境购物。现在我前两天看报纸，就上个礼拜吧，就我们家附近的这个 Fred Meyer 现在都已经有名了，就是出现零元购物啊，就是。推着车装满了就走了，就这个以前都对，就包搜这边嘛，以前是知道的，就是 Lake City 的那个 Fred Meyer 有问题，现在就是这边已经也开始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我想通过选举应该要改变一下，就是加强警力啊，比如这方面选出这样的议员。
嗯，对，我想华人还是普遍比较关心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就是不希望不管是购物啊，在街上走啊，都有人身这个受到人身威胁之类的，然后包括仇恨亚裔之类的，然后这种就显得很可怕，对吧？
对，我是看到，就是说跟我过去相比，我是看到的有变化，但是我都感到挺惊讶的，就是发生了就这种事情，就是原认为很好的社区现在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从西雅图和 Bellevue 的变化你看，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反对那些唱高调的那些左派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呢跟中国的那些四人帮的时候，那四人帮是有一拼的，就是说好听的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我不能说他坏事干绝，但是他好事也不做，我说他好话说尽，好事也不做，正经的事也不干啊，只能这么讲。然后呢，为了骗取选票，为了当选，他什么好话他都能给你说尽，迎合某些这个社会当中那些不是特别健康的力量。比方说，消灭警察，要减低警察的力量，减低削减警察的经费。什么人想这么做？只有犯罪分子才希望这么做，对不对？好人谁会说我把警察的经费减掉干什么？对吧？只有犯罪分子老是跟警察打交道，被警察要跟警察有冲突之前，才希望把警 警察的力量去减的越少越好啊，这样他可以自己想干什么坏事干什么坏事，想干什么干什么，对吧？所以呢，你作为一个政客，你不管你是市长也好，市议员也好，你怎么能支持这种声音啊？因为他有选票，你就支持他们这样的人，那我就认为你就是出于私心啊，就是为了骗这个选票，你根本不考虑其他人大家的利益，你不考虑这个社会整体的向上的这个需求，你就是为了你自己选票，对吧？啊，你这个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人，我就奇怪，你就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你以前说号称当过律师，你要这个市长不当了，你能去干啥？啊，你自己给社会创造过什么财富？是不是？这些人呢？所以这些人呢，在这个在他们提出这些效果的时候，提过很多这些口号的时候，不是出于公心，我觉得就是出于私心啊。这说的很好听，都是出于私心。
还有一个轻罪这个免罪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也蛮可怕的，因为现在就是说这个西雅图市检察官候选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他的 last name 有肯尼迪，这个我不知道是嫁给了肯尼迪还是反正是那个他提出来就是轻罪非罪化嘛，就是说比如说 misdemeanor 这种，就是不要起诉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相当于比如说我砸你的车，报警没用的，因为就是政府已经比如说有指导方针，损失在多少钱以内的，我们就不起诉也不抓，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可怕呀。人家这个你谁会身边带很多钱，对吧？但是稍微带点钱都被抢走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去而且警察不管的话，不就越来越可怕吗？你说呢？
对，我听说就这个加州不就是有这个吗？
对
啊，就是加州就过去这一年湾区已经关了十几个 Walgreens 了，就是推着车就走，或者你抢起来就跑，没办法，所以 Walgreens 只能关账了，就是已经十几个了。
对，小袁，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中国城治安严重恶化，非常非常糟糕。我跟你讲，我一个亲身经历啊，今年九月初，这个 Seahawks 海鹰队第一场比赛，就是疫情以后第一场现场比赛，我带我儿子去看，现场去看，我车就停在沙滩上，我开的是一辆这个 Tesla 的车啊，那个 Tesla 车，就停在路边上，是可以停车的地方。结果我看完球回来，那场球反正就是很臭啊，输了 Seahawks 输的很臭，就是完全不该输球输掉的。结果回来怎么样呢？我一看回来一看，我右面的，就是那个驾驶座旁边那个座位，副驾驶的位置，那窗户被砸碎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儿子，我把后座上留了一个望远镜，我还忘带想带望远镜到里头看去，望远镜结果走的匆忙，那望远镜愣抽在里头了。这是一个。然后后座位还有一个呢，是一个 folder， 就那种我儿子上学用的那个 folder， 就装点什么文件，人家以为那里可能有钱，这留了。这是下午五点钟，那个比赛是下午一点半开始啊，完了也是五点钟，
光天化日嘛，
光天化日下，中国城就在街上街边上就砸了。你看你说这种事情，我就想我去报警，我就想着警察，我说算了吧，这我也甭跟警察添乱了，自己开着车回家拉倒吧，就。回家再去修了，所以就是这个事情，你说我要是如果去报警，就按照现在小袁你刚才讲的，博洋你刚才讲的那种就是轻罪化的这种政策下，这种政策如果推行下去，那报警也没有任何用，是不是？所以这些人这么搞法，
对，我看的说报道说有一个是，就这么零元购物一百多次的这么一个人，最后一百多次了，才算把他判了刑。
一百多次真可以，
一百多次的每次一百块就一万块了，
不是，就是他是加州是几百，是七百五还是五百？
950，
对，九百五，对，他就是一百多次的人了，最后才给他判罪，不得不判罪了。
哇塞，太牛掰了！
博洋，你这说话说的好，零元购物，一分钱不掏，
对，
零元购物，
你推车直接出去。也没人拦他，
已经发展到咱们华盛顿州了。现在
就是说到东区，你说到巴索这个 Fred Mac 就发生这种事，那这是很糟糕。这
可以想象，
这趋势不制止都不行，这太糟糕了。
对
他那个这边像 Mercedes 的，就是也是 Masalah 还比较好，就是因为他有的议员一直在说不要让这个岛变成西雅图化，所以呢就是说立了法，就是不让那流浪汉在街上面或者公共场所这个搭帐篷，然后如果搭帐篷的话算是犯罪嘛。然后但是已有议员他们就想把这些法令都取消，然后呢也欢迎无家可归者来，这样子的话那现在就是也是挺烦的。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 Nextdoor 的上面经常有讨论，那很多人是不喜欢这种就是要把这个岛西雅图化的，如果西雅图化的话就觉得好像这个甲午年日了对吧，这个搞得鸡犬不宁了。所以呢但是呢这个挑战者呢又很有不知道哪来的这种反正资源啊，就是每天发这种垃圾的这种，我觉得是垃圾的这竞选的这种 flyer， 就是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不是合不合法，就是每一家都这个通过邮局发这个邮寄这些东西，把自己吹嘘的像一朵花似的，然后那不明真相的人说不定还在投他，那也不知道。但是美国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可以竞选的，然后所以最后呢还是要靠大家，就是如果每个人投票的时候还是要做些研究啊，就是不然的话就是哎呀看看他好像这个假象还不错，就是好像挺像天使似的是吧，就一看很好。那结果谁知道他究竟是要想用什么念头，然后就把这种我觉得西雅图这个现在这个也是发展到这个程度，也跟议员啊什么东西都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当初削减警力也是议员投票投出来的对吧，那现在所以这个地方选举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
对对。
这个你现在西雅图那边呢，现在我们在商业房地产投资这边的这 investor 当中，一说到西雅图什么项目想卖什么，大家都是免了千百台，不没有兴趣，等他选举完了再说，看看再说，就等选举，就11月2号就很多人最近这半年都说，就等看他们有没有趋势向好的方向转，没有人我们没有人希望他一下子变好。但是你如果这次选举完后选的人稍微往好的方向走的，那表示你这还是有改进，有变好的趋势。如果是选那些人呢，是选完了后往更坏的方向走，那你完蛋了，你完蛋了。
对啊，这个也蛮可惜的对吧，西雅图有至少有2家现在前这个市值前5名的公司啊，叫亚马逊微软，然后都是发源在西雅图，然后就是如果亚马逊也搬走，但微软已经搬到这个近郊去了，搬到 Redmond 的 Bellevue， 西雅图基本上没有了办公室，然后如果亚马逊也搬走了呢，我觉得这个西雅图还是会慢慢的衰落，是不是？
前天我参加了一个讲座，上星期参加一个讲座，我讲的就是说西雅图和 Bellevue 将来有可能变成像那个 Minneapolis 那边那个双子座，双子城那个样子啊， Minneapolis 和那个叫什么 St. Paul 两个城市样。他说这个现在 Bellevue 的这个影响力趋势已经远远的超过就是以前的是 Downtown Seattle 的一个 Bedroom 这样的，但是影响力就有可能将来成双子座的这么一个双城记这样情况。
嗯，
我觉得再过10年20年也很难讲不是个双城记啊，这个西雅图再继续下去摔下去，白宫这边在蒸蒸日上再涨上来，那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讲。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为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我们感谢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晓光先生啊，冠名我们的节目，也是热心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继续今天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那国内呢也有一些新闻，当然就是有些传言了，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核实，就是说一个是欧盟国家已经取消了对中国的最后不待遇，就是说所以呢现在国家也发文了，就是说你们出口商品啊，就是有一些以前最后不待遇的我应该填什么表，现在应该填什么表，所以已经取消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走一个退步了。然后再一个是中国那个就是全世界这个新冠死亡已经超过500万，然后中国的病例是最少的，但是那个封锁是最严的，就是说可能还要封下去。一般来说就是说前两天上海迪士尼好像有一个人确诊，然后离开迪士尼之后，那在迪士尼玩的人全部进行那个核酸检测，然后就是这个弄得很糟糕，就是反正而且呢这个车也不能开到迪士尼，就是说这个那这个封城也比较厉害。然后呢还有一些新闻是，就是说国家商业部在发文，就是建议居民要储备一些蔬菜粮食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以前这种就比较奇怪的这种命令，就是以前是没有的，就是说是不是要准备打仗啊或者什么东西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都很蹊跷，就是说国内虽然说抗疫好像比较成功，但是大家都过得挺痛苦的，因为这个隔离政策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你一旦出一个疫情呢，全部封锁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特别是云南有个边陲小城叫瑞丽是吧，就是封了好几个月了，然后就根本就里面的人都出不去，然后生意啊或者什么就全部黄掉了，有的人想要离开就花了几万块钱还是走不了，就这样子。这个是国内的新闻，然后你们对这个国内这个抗疫也好，或者说最新的一些态势也好，有没有什么见解或者评论？
那我说，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中国实际上现在还是坚持清零政策嘛，这清零政策其实就是说去年前年了，等于前年底的时候，就是武汉那时候爆发的时候，要说这个清零政策。就是封城吧，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当然那个病毒已经带到全世界了，这单说就是，但具体到中国来说，还是效果很明显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说，对这个病毒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而且全民疫苗，中国据说也达到打一针的达到了80%，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数据。就在
现在连3岁的小孩都打了，那是。
对，中国是可以，对3岁以上，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现在其实就没有必要非得清零了，就是走全民免疫的路线，就是大家尽量都打疫苗，把这疫苗接种率提高，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正确的路线，就没有必要紧张到影响到民生了。像包括刚才小袁说的那个，我也看一消息，今天我刚看的一个消息，就是说那个瑞丽那个城市有市民反映说填了10几张表，最后分到了1斤大米， 就是那真是影响到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政策应该改一改了，但是估计是改不了，好像说有消息说，因为航班现在都要就国际航班都要缩减了嘛，
对，
就是说要一直要坚持到一切中国为了国家的形象嘛，为了要坚持到明年，冬奥会才能有缓解，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清零政策应该是改，但是它肯定有它的政治啊或者其他的目的，所以它一时半会儿是看来改不了。
就是博洋，我是同意，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博洋，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是不是咱们就像我们这一般人，没有很多医学知识的人，也感觉到，就是你这种清零这种政策，其实清零这种政策实际上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是不是？这个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太大。对于这个病，防治效果可能最好的还是打疫苗，对吧？美国这现在美国是不是报纸上都在讲，美国人现在真正的说是在感染的或者是这个死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都是因为没打疫苗这样，或者还有基础病症的这样，对吧？那你打了疫苗，这个打了两针以后，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开始很多社会活动开始恢复了。你像在西雅图这，我说上星期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几百人的一个活动，大家就在一起吃饭，这好两年，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搞过这个活动。他这个当时活动组织者也相当认真，他叫你每个人把你自己打疫苗的那个东西，那个卡，那个白卡，你放在手机上，你给他看一下，他要验明正身是你的名字啊，两针都打了，他让你进去。那么进去，大家现在开始握手了，你看这个事情应该开始慢慢，都开始开会的时候就要吃东西，那你看你口罩就摘了，喝咖啡都口罩摘了，对吧？然后呢，也没有人感觉就是很慌张怎么样啊？就是说以前行那个碰肘礼这个事，现在越少了，就见面就握手，直接就伸出握手。你我是碰着人家跟我握手，我马上跟你握手，他又无所谓，对吧？最多回去我们再就会等开完了再消毒个手洗洗就完了。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政策可能这个方法是对的，就像就是最后是全民免疫这个方向走。那咱们就讲像中国这个情况，你博洋，你认为他就到了明年冬奥会以后就完了？我说我是对这个是表示怀疑，那这个他到底这个目的是为什么？
对，我看有分析说嘛，就是说他是中国坚持这种清零政策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给西方国家看，你看我们国家的这种政策，这
制度优势
的这种优势，
制度优势，
这是对外，对内呢？对内它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大力宣传，比如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疫情怎么不好，那么生活在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给中国的老百姓一种优越感。你看我们国家是我们可以牺牲一些我们的利益啊，我们的国家疫情控制多好，这是我听中国人就这么说的，还是都是我们国家怎么控制的很好，所以你这方面也能够增强所谓的凝聚力吧，就是说对于统治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应该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不，我想不仅仅是这个疫情控制问题，可能还是有一些政治因素在里面。
嗯，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习近平高调的说中国是民主的，然后就是评论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就看人民有没有选票，有没有选择的权利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好像中国民主很好，结果呢，北京不是有14个，就是，有14个人，他们想要选那个基层的那个人大代表，因为他们说这个人大代表从来，他们自己那个地方人大代表从来见不到面，有问题也找不到他们，所以呢，他们想说我们如果那个当人大代表的话，大家有事情都可以找我们。结果他们就想要参加，结果又被又有的就被人家看着就不让出门，有的就突然消失了，就说有的就是去旅游到外地去了，也不能回来。然后呢，最后反正受到很多的恐吓嘛，最后都就是取消了，就是取消了参政的这计划。这个我觉得跟那个美国这个选举就是简直差别太大了，就中国根本就没有选举。这个所以这个国家领导人说的中国也都多么多么民主这个事情，不是 就是也就空话了，对吧？
这个关于选举、民主选举这个事情啊，中国的老百姓当中和中国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文批知识分子当中，就是存在很荒谬的一种说法，说认为说美国这种选举啊是利益集团操纵的，说你那总统什么总统，你们选的什么拜登，拜登后面都是什么一个华尔街什么什么这些，有没有兴趣说这个集团那集团操纵的？哎，我听了以后，我看到这种说法呢，就是我就同学群里这么说啊，我不去跟他们辩驳去，从来不跟他们辩驳。但是我心想很可笑啊，咱们都投过这么多票，哎，波阳小圆，你投票的时候你选拜登，有人给你发钱吗？说哎，你选拜登，我给你多少钱？有吗？我给你点方便面也行啊。那我选谁现在选？有没有怎么个利益集团怎么来控制你法？哎，我就想全世界他妈美国这么多选民，他们这个利益集团怎么给你控制你？以前台湾选举以前还请人吃个饭啊，但就那些候选人还请人吃个饭啊，给人送个红包什么之类的，那真正是行贿啊，可以说控制一下。这美国的选举怎么控制？这完全是无知在这讲，对吧？这跟他妈太监讨论性生活一样，完全是无知的，胡说八道，太可笑了。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啊，太监讨论性生活，你根本都没从来没弄过，就说非说利益集团控制，说什么川普当选，什么拜登当选，全是那个什么什么菲尔什么菲尔柴尔他们家的家族弄的啊，家族控制的，是哪个家族控制的？开啥玩笑呢？对不对？我说我们从来还有人讲，你这肯定是你这票的方面，谁来买你的票了？买我票？谁卖我票？
对，台湾选举就是打架，就是
打架。
看，对，就是打架，就是。
台湾现在人家也进步了，人家台湾现在选举也不再请客吃饭，不许请客吃饭，对吧？也不许送礼物了，对吧？现在就能在外面就是去表演点节目。因为我看前两天那个国民党那个什么赵少康还有什么人在街上演那个一二三木头人 ，Green Light、Red Light、Green Light， 就像特别有名的那个鱿鱼记啊，鱿鱼游戏那个
game，
他们也学那个，穿那个衣服，穿那绿的衣服。啊，在上面在演那个东西，吸引人家年轻人来投顿票，他们也就这样，对吧？连送人东西都不能送了。
对，所以看来中国的这个民主道路还是很遥远啊。
对，你不走就不走算了，你不走民主道路就不走民主道路算了，你也别那么胡说八道。
对，嘴上说的，嘴上说的好听的，都是给不了解中国人看的。
那美国这边是真的是，这从最基层的，就是每一级都是选的，
对，
每一级都是选的，就是每年有这么多的选举，然后每像这种港务局之类的都要选，那这种就是他虽然说能够管理几十亿、几百亿这种经费，但是这个相当于一个 board 的，每一个成员都要选出来的，连学区每一个成员都是选出来的。这个还是，这完全不一样。这个，据现在前段时间有人在那个贴出来说，那个汉朝的时候，这个官民的比例就是老百姓8000一个官员，那个对80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然后那个到清朝的时候还有2000-3000个养一个。那现在4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那这个官民比例就太悬殊了，就是连2000年前的这个汉朝都比不了了这个事情。而且现在就是国内那个考公务员，好像都创考公务员的都创纪录了，就是说，报考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多。
我看有那个有咱们官方报道嘛，说有人问说为什么考公务员越来越多，官方的报道说是因为人民就是富裕了以后，哎，知道我现在可以要为人民服务了，就是这么解释的，这确实是咱们官方报道的，
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看好像是。最多的时候好像是2万考生争一个位置，
对， 真是削尖了头要进去啊，真是。
那小袁，刚才你今天我这看他们有人推的那个这个微信上讲的说，号召大家储藏大白菜。
对对对对，
这个挺荒唐的。这个博洋，你看我们都是北方人，咱们都知道冬存大白菜这事
啊。对，
小袁可能你们南方人可能没有这事儿，那北方人这。一说的储存冬大白菜的事儿，
就是大家在猜想是不是会不会打台湾、啊，然后就说如果封锁了之后，大家可能菜市场都出不去了或什么东西，那不然的话你要大家，谁不要吃个新鲜嘛？那现在又不是以前那个，那个几颗大白菜过一个冬天的个年代，对吧？
这个储存大白菜跟打台湾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呗。
不是他那个。这不是他储存那个基本的那个就是粮食啊或者什么东西呢，生活必需品，那相当于是就像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去那个Costco 去抢物资抢卫生纸一样，你就以后就不出去了，对吧？那你现在肯定你现在疫情都快结束了，肯定不是因为疫情啊，那不然的话为了什么就要大家去储备这些生活必需品呢、啊？
储存生活必需品是什么原因我不清，但是储存大白菜是为什么我很清楚，储存大白菜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冬天没法给你供应青菜，什么菠菜了，什么辣椒
都没有了，
没有了，你冬天只能吃大白菜、
嗯、
所以你储存冬大白菜，只有这一个原因，对不对？对啊，
对，是
我觉得这个生活水准下降的很多嘛，你这北京至少可吃个烤鸭，什么一个烤鸭多少种吃法还能可以接受一点，你说要我这待在北京一个冬天都吃大白菜，这个日子可不好过、啊。
哎，这个30年前、40年前都北方
就这样，就这样。
北京人、东北人，我们大连不全都是这样的，都是大白菜。
冬天就是大白菜，没有别的。一天那个两，早上起来不吃，中午晚上就是大白菜，是这么回事。
对，这小袁，你南方人，你大概、
我感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是。
对。
四十年前
，哎，就是这样，对。
所以你这个北方人一说冬储大白菜，像我们这些地人，那这个联想是非常不好的。
对，
那就是明显就是因为冬天吃不到青菜了。
对，
我们在北京，后来在北京80年代在北京，没有冬天谁不在存大白菜，因为冬天随便到菜市场都能买到青菜了，对不对？你谁还存大白菜？你存大白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冬天肯定买不到青菜了。
对，
没有蔬菜可吃，所以才存冬。
我现在好像国内青菜比这个肉还贵了，对吧？
对，现在跟去年正好相反。所以说
肉便宜是因为那个华为都去养猪了这个供应量这个供应大的上升，
还有就说是通缩的原因，就是说万物都涨价，所以青菜也得涨、房地产不涨了，那就其他的该涨了，就是这样
这是个笑话，这个房地产变成白菜价了，因为是白菜涨了。
对。
再想想，还是在美国那个太平日子、啊对吧？
稳定，是真正的稳定，是。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